Lesson 9. Inventions. Page 187.
马教授，早。
早。昨天晚上下雨了，今天早上相当冷。
可不是吗？昨天晚上高先生叫我到他府上去吃晚饭。吃完饭，我才到家，就下起雨来了。
高先生他们都好吗？
都好。高先生、高太太还提到您了，他们说过几天要到您府上去看您去。
我也是老没功夫去看他们。
高先生近来又作诗呢。
老高一向就喜欢写字作诗。
高太太很有本事，家里一切的事情都由高太太主持，高先生在家没事，也就是写写字，做做诗。
昨天的专题讲话，你录音了吗？
录了。昨天所讲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，我听过以后，了解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什么是士大夫，一个是什么是大家庭和宗族制度。以前我不大了解这两个问题，现在都清楚了。
好极了，今天讲中国的发明，这次的讲话内容跟词儿倒是没什么，我相信你没有很多不懂的，你先看一看，我们再研究。
我想我还是不懂得多。
不懂的我们就研究。
丝，用丝做的东西多半是富人用的。绸，绸子。你知道由丝怎么做绸子吗？段，段子，绸缎。小农阶级很少买缎子，喜欢买绸缎的人多半是士大夫阶级。织，他家从来就靠着织绸缎维持生活。品，日用品，丝织品。女孩子出嫁的时候，都买不少日用品跟丝织品什么的。从前的丝织品要是经过年代久了就变颜色了。
马教授，昨天接到我母亲的信，说朋友的女儿要出嫁了，她说想买中国丝织品送给那位小姐，我又得去麻烦美英了。
中国丝织品的种类很多，买这类的东西必得太太小姐们。你母亲喜欢中国绸缎吗？
她太喜欢了。前几天我还给她买了一件，也是美英给选的。
中国缎子是好，都是真丝的。
不但是真丝的，而且织的也好看。
虫子，田里种的东西都被虫子吃光了，无论佃农、自耕农，今年的生活都成问题了。蚕，中国江南的人家，无论大户小户， 都喜欢养蚕。土，你不要往地下吐东西。我最小的兄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才吃完饭就吐了。
吐丝的那种虫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。
叫蚕。三字经上有一句，蚕吐丝。蚕看见过没有？
我没看见过，美国根本没有。上次在这里也没机会看见这种东西。
我有个朋友喜欢养蚕，我们可以到他那儿去看看去。
人工，西湖的山水是天然，不是人工的。线，丝线，无线电。把丝做成线叫做丝线，做丝线也是一种技术。必得有匠人才能做。现在有无线电的人家太多了，甚至于乡下人家也有了。衣服，那个人衣服的样子是旧式的。穿，他们兄弟都喜欢穿西式的衣服。另外，同族的人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，只有一个祠堂。没有另外再有一个祠堂的。用途，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用途。筷子的用途就是吃东西。
蚕，吐了丝以后，不用人工去做，自然就是丝线吗？
不，蚕原来是一个很小的虫子。天气一暖和，它就长大了，由小虫子变成大虫子。长大了以后就吐丝。蚕吐的丝经过人工成了丝线，用丝线再织成丝织品。
丝织品除了做衣服穿，另外还有用途吗？
不只是做衣服穿，也有人在丝织品上写字、画画。
是不是多半都是拿绸缎做衣服？
是的，不过多半是有钱人穿，穷人可穿不起绸缎。油，
他是哪种匠人？他是一个木匠，他给人家造了不少的房子。保守，时代是进步的，他只知道保守，怎么能够跟上时代呢？ 秘密。中国古代的人发明很多东西都保守秘密，不让别人知道。于是乎，很多东西不能传到现在。罗马，罗马字，国语罗马字。罗马有名的诗人是谁？国语入门是用国语罗马字写的。有人反对用罗马字学国语。金，金子，黄金，美金。美国的钱叫做美金，因为金子是黄颜色的，所以叫做黄金。那个国家用黄金换原子能技术上的秘密。多么，有多么。你看那些苦工的生活有多么苦啊。
传说中国原来养蚕造丝的方法是保守秘密的，可是后来外国怎么知道这个法子了呢？
因为当时提倡大家养蚕造丝，养蚕造丝的人一多了，当然就没法子保守秘密了。
到了汉朝，又把丝织品传到罗马。
说起罗马很有意思，传说当初罗马是用黄金换中国的丝织品。你想，中国的丝织品是多么漂亮啊，外国人多么喜欢。
抓，在从前的时候，人民如果不服从政府的指挥，政府就把人民抓起来。使，使用。外国人多数不会使筷子。在日本买东西可以使用美金吗？我祖父不会使钢笔跟铅笔写字，他老人家就会用毛笔。周朝，孔子是周朝时候的人。竹，竹子，那个东西是用竹子做的。木头，美国很多房子是木头造的。叉，叉子，刀叉。吃饭的时候，如果用刀叉，是左手拿叉子呢，还是用右手拿叉子呢？
在原始的时候，人类吃东西都是用手抓着吃，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中国人发明使筷子了。
据说在纪元前三世纪，人就使筷子吃饭了，那就是周朝的时候。
筷子是用竹子做的，还是用木头做的？
一般的筷子都是竹子做的，比较好一点的是木头做的。
当初我一开始用筷子，很不好用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刀叉吃东西最容易。
你吃中国饭用过刀叉吗？
没有，我从开始一吃中国饭就使筷子，绝不用刀叉。
药，吃药，火药。有的地方穷人生病不吃药，因为他们没钱买药。火药有什么用途，你知道吗？炮仗，放炮仗。他们几个兄弟都喜欢放炮仗。时常找我来放炮仗，所以我买了很多炮仗。火药的用途很多，往大的方面讲，可以用在军事上。往小的方面讲，可以做炮仗。爆竹，爆竹就是炮仗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买爆竹。武器，那个国家的武器都是新式的。禁止，从前皇帝做的事，禁止批评。那个电影院，禁止12岁以下的小孩子进去。
据历史上说，火药是中国人老早发明的。
火药发明在第6世纪，在那个时候，火药只是做炮仗用的。后来，人类拿火药做武器，用在战争上了。
爆竹就是炮仗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爆竹是写的。普通说话叫做炮仗。
炮仗是纸跟火药做的，跟竹子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又叫爆竹呢？
古代爆竹是用竹子做的，所以叫爆竹。
中国的炮仗每年出口不少啊。
是的，就是在国外的华侨，每年还是放炮仗。从前政府禁止人民过年放炮仗，可是这种传统的风俗，无论怎么禁止也禁止不了，人民还是照样放。印，印刷，印刷所。如果印书，最好到大华印刷所。因为大华印的又好又快。王先生开了一个印刷所，他是做印刷生意的。正确，他所说的生产数目字
不大正确。木板，中国富贵人家的房子很少是用木板造的。刻，刻字，他能在木板上刻字，而且刻得很好。宋，那个城里的孔庙，据说是从宋朝就有了。活字，中国用活字印刷是从宋朝开始吗？
马教授，中国发明印刷是在什么时候？
按着正确的说法，是在公元600年的时候。
开始是用木板刻字印刷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开始是用一块木板，上面刻很多字，后来到宋朝才进步到活字印刷。
什么叫活字印刷？
就是把每一个字刻在一块木头上，要是印东西的时候，需要哪个字就拿哪个字。针，打针，指南针。要是打针的话，最好请医生，不要自己打针。指南针的针是有特性的，永远指着南北的方向。空，空话，那个房子里没有人，也没有东西，完全空了。他是老实人，一向不说空话的。航，航空，航空信，航海。他最喜欢航海，所以他在船上做事。现在航空事业非常发达。从前喜欢航海旅行的人都改航空旅行了。由航空传递的信是航空信。军，军人，军官，军事，美军。我们的组长从前是高级军官。军人是国家的保障，没有军人，国家就没有了保障。有的军人不一定懂得军事。在国外的美军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军人们一定要听军官的指挥。
听说指南针在上古的时候就发明了，这个话可靠不可靠？
确实在什么时代发明的，我们也没法子知道。也有人说，在南北朝的时代才有的。
那么也有1500年左右了。
指南针是永远指着南北的。指南针在航空航海和军事上的功用很大。
往小的一方面讲，我们旅行也有用处。
商，商朝的文字是中国最古的文字。铜，铜器，那个东西是铜的还是金的？中国从什么时代开始用铜器？铁，铁器，很多武器是用铁做的。我想找一个会做铁器的匠人。保存，祖宗留下的东西应当由后代负责保存。证明，你说政府给人民谋福利，有事实可以证明吗？古物，保存新发现的古物是政府的责任，不应当叫私人负责任。
商朝、周朝都是铜器时代，至于铁器时代，我知道欧洲是在纪元前1000年的时候，中国比较晚一点，是在什么时候？
中国开始使用铁器是在纪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。
在我们学校历史研究院一定保存了不少商周时代的铜器和铁器吧？
当然，研究历史要用古物来证明，所以必得有一些古物。图章，它是靠刻图章谋生的。他会刻图章还不算，并且有很多古代的图章呢。我买图章并不是为了用，是为了玩。曾经中国曾经用过三民主义做治国的基础吗？我曾经说过，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在美国曾经吃过中国饺子。节省，我们家里没有多少钱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要节省。并且，他不但会说中国普通话，并且读过4书5经。
他不但不喜欢念书，并且常做坏事。银，银子，那些刀叉是用银子做的。
马教授，学校附近有刻图章的吗？我想刻一个。
你是刻普通的，还是刻好一点的？
普普通通的，刻一个就可以了。
要是刻普通的，不必找人刻，我给你刻一个。
您能刻图章，我太不好意思麻烦您。
我对刻字很有兴趣，我念高小的时候，刻字刻的我连书都不念。我母亲为了我刻图章不念书，曾经打过我。
刻图章难不难？
石头的不难刻，铜的比较难刻一点。
请您刻图章的多不多？
开始刻的时候人不多，后来有很多人找我刻。会刻图章了以后，费了很多钱，我把节省出来的钱都买了石头。要是有人找我刻图章，给人家刻还不算，并且还给人家买石头。
银子也可以刻吗？
可以，银子很容易刻。币，纸币，港币，人民币，台币。所谓币，就是代表钱的意思。香港的纸币叫做港币。这本汉语教科书，人民币多少钱？国民政府在台湾用的纸币叫做台币。和，美军到台湾也用美金，一块美金差不多和40块台币。在香港买那本字典，要和美金3块钱，要是按港币，算是18块左右。仍然，有的人虽然能够吃苦，仍然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欧洲有的地方，是不是现在仍然有些美军？偶然，偶然的一个机会。有人说，对于穷人，偶然帮助他一些钱是可以的，不应当常常供给他。那个小姐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里认识一个军人，后来就嫁给那个军人了。
利用。很多地方利用天然的水力发电。
是不是刻图章有的价钱相当贵？
是，要是刻的好的就相当贵了，大概刻一个图章要合美金30-40块钱呢。
要是按港币算是多少钱？
1块美金和港币差不多6块钱，大概要200多块港币了。虽然贵，仍然有很多人刻。其实图章有一个就够用了，有的人并不是为了用，是为玩，各式各样的图章都有。前几天偶然一个机会见着了一位老先生，谈起图章来，他说他有300多个图章。
您天天教书还有时间刻图章吗？
我都是利用星期六或是星期日没事的时候。哥哥，我哥哥喜欢谈自由主义、民族主义，可是他并不真懂这两个主义的意思。征服，很多男人被女人征服了。接着，第一中学校长自从马大文接了以后，学校里的大事小事都是由马大文一个人主持。我正在读书，来了一个朋友，后来朋友走了，我又接着读书。紧接着，我这几天手里没钱，很紧。前几天是张先生的生日，紧接着又是张太太的生日。光，那个山上光有一个庙，没有人家。我的钱都用光了。
生词表上第四行，从上面往下数，第六七个词儿我看不大清楚。
你说的是哥哥和征服中间的那两个词儿，印的不大清楚吗？
不大清楚，看不出来是什么。
是紧跟紧接着。
紧接着这个词儿我会用，要是单用一个紧字怎么用呢？
我举个例子，我上个月病了，别的不算，光吃药打针就用了200美金，所以这个月我紧得不得了。
我明白了。
贡献，一个人对国家社会要有一点贡献。花儿，花园儿。现在花园的花儿正在开着呢。末， 墨水、墨汁。我要买一支毛笔，一块墨。他用钢笔写字的时候，喜欢用红墨水。三友书店卖的墨汁特别好。我们接着往下研究，请你用贡献说一个句子。
据考古家证明，中国很早就知道养蚕造丝，这也是在发明上最大贡献之一。
用得很好，你说那是发明上最大贡献之一，一点也不错。中国绸缎真是织得好看，上面织的花漂亮极了。
中国是什么时候有墨水的？
中国很早就有了墨，中国不叫墨水，叫墨汁。用钢笔写字的叫墨水，用毛笔写字的叫墨汁。
Lesson 9, Grammar Drills, page 200.
你看张小姐穿的那件缎子衣服多么漂亮啊。她说这件衣服比哪件她都喜欢。他们家的花园比谁家的都大，而且花也多。你可别到那个印刷所去印东西，比哪家印的都贵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比谁都喜欢放炮仗。这本国语罗马字的课本，我比哪本都喜欢。近来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的比以前多起来了。世界大战以后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高起来了。因为日用品都贵起来了，所以生活更困难了。从19世纪以来，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大起来了。我弟弟的平均分数及格了，他的成绩比以前好起来了。我所知道的，他哥哥来的不是航空信。就我的看法，日用品要一天比一天贵。就他所说的，他已经拿台币把东西买来了。就今天的价钱来说，美金一块和港币5.7。就他的过去来看，他这次说的可能还是空话。他预备的墨汁不够用。无线电里的报告有时候很难懂。那个叉子是铁的，很不好用。中国墨在美国容易买吗？那支钢笔好使吗？如果好使，借我使一使。
Lesson 9, Lecture, page 201.
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，所以在古时候有很多的发明。现在先把几种重要的说一说。丝的发明最早，根据考古学家在已经发现的古物里所得到的证明， 在商朝以前就有了丝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据说丝的发明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古时候有人在花园里偶然看见一个虫子在那里吐丝，而且这种丝很长很长，一条一条的，于是他就想法子养这个虫子，那就是蚕。接着又想法子把蚕吐出来的丝用人工做成了丝线，又用丝线织成了绸缎等等丝织品。丝织品很美丽，用途也很多，可以在上面写字画画。后来不但是用在中国，也卖给外国人。在汉朝的时候曾把丝织品传到罗马，那时候罗马是用黄金换丝织品，罗马皇帝为了节省黄金，所以禁止穿丝织品的衣服。当初对于养蚕造丝的法子很保守秘密，后来养蚕造丝的人多起来了，就把这种法子传到了日本、印度以及全世界。茶在中国也许很早就有了，可是到了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才有人提到茶。先是在中国南部发现，后来北部也有了，到了唐朝以后才普遍了全中国。后来公元1200年日本也有了茶，17世纪欧洲也有很多人喝茶。据说茶对于人的身体很有好处，所以喝茶的人很多。指南针的发明，按着中国历代的传说，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了，但是确实的证明是在公元五世纪南北朝的时候才有了指南针。后来到了公元1119年，有人写了一本书，说到指南针对于航海的用途。指南针的特性是永远指着南北的方向，所以在航海、航空和很多别的方面都利用它，才能知道正确的方向。火药的发明很早，到了公元六世纪的时候，就有人用火药做爆竹，当时并没有别的用途，后来到了12世纪才开始把火药用在战争上。以后到了元朝征服欧亚，就是利用火药做武器，所以元朝在军事使用的火药最多。纸的发明是在公元100年左右汉朝的时候，纸的用途很广，尤其是在文化上的功用更大。自从发明了纸以后，写书都用纸了，所以有很多古书，有的因为是写在纸上，经过年代太久了，就没法子保存了。用纸做成的纸币是从唐朝末年开始的。印刷的发明大约是在公元600年左右，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纸，也有了墨，又知道刻图章了，也知道在铜上和石头上刻字，并且从铜上和石头上印下来，后来就发明印刷。在发明印刷开始的时候，是先用木板刻字，然后再印刷，到了宋朝才用活字印刷。西方国家在15世纪，德国才有印刷。 比中国晚了很多年了。筷子普通用的都是竹子跟木头的，是中国人吃东西时候使用的。在公元前三世纪，中国历史书上提到筷子，可见在公元前三世纪周朝的时候，或者比这个时候还早，筷子就发明了。世界上的人类原始时期吃东西的时候都是用手抓，后来有的人使筷子，西方人在16世纪才开始用刀叉。据说现在世界上的人有三分之一用刀叉，有三分之一用筷子，还有三分之一仍然用手抓。从以上所说的几种发明来看，中国人在发明上多么有贡献呢？
Lesson 9 Recapitulation Page 203。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八号白文山复述第八次专题讲话。昨天学校请了一位社会学专家讲中国社会，题目是中国的社会结构。他是先从旧的社会制度讲起，他说如果要了解中国现代的社会，必得从先前的社会讲起。他说了两点，第一是说中国社会的阶级，第二说的是中国社会的中心。他说中国的社会以前分成四个阶级，就是士、农、工、商。什么叫做士呢？就是念书的知识分子。在中国过去，念书人就是知识分子，地位看得很高。其次是农，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，所以农人是第二位。又其次是工人，就是匠人。工人和匠人有点分别。工人是用力气，匠人是用技术的。最后才是商。中国以前的看法，工人和商人的地位低，尤其是商人。过去认为商人不是实际能够生产的人。他又说，中国的社会有两大阶级，一个是士大夫阶级，一个是农民阶级，是指着小农说的。这两个阶级有很大的分别。士大夫阶级是念书，然后做了官，就是统治阶级。士大夫阶级对中国文化一方面，他们很有功。他们天天不是写文章、作诗、画画，就是研究五经、四书跟史学等等的。再说农民阶级，就是被统治的阶级，就是小自耕农跟佃农。换句话说，是自己没有田地的农民。他们种的地大多数是地主的。这种农人要是买了田地，他们也就是地主了。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于是也就变成了士大夫阶级，做官了。 再说中国的社会中心，中国的社会是那家庭和宗族做中心。中国以前是大家庭制度，什么是大家庭呢？那就是家里有几代人都住在一块儿，有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没出嫁的小姐，结了婚的儿子，还有孙子、孙女等等的。大家庭都是有钱的，当然男女佣人也不少了。一个家庭男女老少大大小小有几十口人，大家庭里人和事情都是由家长做主，儿女定亲事以及家庭生活上的大小事情都是家长主持，别人都得服从他。中国人常说大户人家，就是指着这种家庭说的。这种大家庭都是大商人或者是做官的。宗族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一姓的人，虽然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，可是多少代以后，这些同族人有的很富，有的很穷，虽然经济环境不同，可是大家共同有一个祠堂。祠堂好像一个庙，是纪念祖宗的地方。因为祠堂是大家的，必得有一个人负责这个祠堂，这就是族长。同族人有事都得听族长的。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处，如果自己不能谋生的话，一切生活大家庭都能供给。这种大家庭在这20世纪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已经不存在了。